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感恩呢、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今天已经是第13天了。真儿自己在个人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认为这一步是最能够检视我们是否是真正的活在神福音的恩典和他的怜悯当中，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什么是福音，是否真的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看在这交通人生当中我们是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操练的。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读诗篇第41篇，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及雅各书的第二章1-13节。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轻看羞辱穷乏人、困苦人，或者任何有软弱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我们如何才能够将爱人如己这一个大诫命活出来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有智慧的妈妈让狐狸小瑞瑞看到原来自己的话语是这么的伤人，带给了他的好朋友们这么多如同小洞洞一样的伤害的时候，他心里难过极了，他想要弥补，可妈妈说了，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这些洞是不可能不存在了，那我该怎么办呢？越想越伤心，小瑞瑞心里都已经快绝望了。妈妈，我真的不想让朋友们留着这些洞，而且以后我们该怎么继续做朋友啊？我该怎么做呢？亲爱的孩子，别担心，妈妈告诉你，虽然这些洞是不可能再消失了，但你却可以创造新的经历、新的生命、新的关系和新的成长啊。
怎么个创造法？我不知道，妈妈。
这样，妈妈建议你记录下来每一天所说的每一句话，包括你去向朋友真诚道歉的话，包括你在跟他们玩耍的时候重新去鼓励他们，认真对他们所说的每一句温暖的话、安慰的话、爱心的话都可以记录下来哦。于是狐狸小瑞瑞就开始照着母亲教导他的这么去做了。
兔兔，对不起，上次我这么说你真的是非常的不敏感你的需要，而且也让你受伤了，我十分的抱歉，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不再说这些伤害的言语了，而且我想要跟你一起跑步，哪怕你跑得慢，我也可以陪伴你。还有，露露，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你的腿扭伤了，实际上我能够跳得这么高， 都是因为你平常是我的好朋友，我整天都以你为我的榜样，所以你跳得又高又有力，我今天才能够跳得这么高。小鸟，其实我特别的羡慕你的歌声，好好听，我就是因为太想跟你说话，希望你的歌声能够缓解我们之间的尴尬。那天我讲的真的是不对的，请你原谅我。
就这样，三个小朋友们听了都开心地微笑起来，并且他们也愿意慢慢地相信并且接受狐狸小瑞瑞真的在改变呢。虽然偶尔小狐狸还是会忘乎所以的大放厥词，可立时他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就会认错悔改。于是他跟三个好朋友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他开心地告诉妈妈说，
妈妈，我真像你说的一样，每天我都记录，你看我这个小本本上都记录满了。
好啊，今天妈妈要带你做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啊妈妈？
我们两个一起去买一些种子。下面呢，妈妈教你每把一粒种子种在这些曾经被刺伤的小洞里的时候，你就把你说的这些温柔的、善良的、鼓励的、安慰的、温暖的话语，每说一句就种下一个种子，每说一句话你就给他们浇灌一些滋润的雨水，每说一句好话你也每一天给他们晒一些阳光，咱们看看过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小狐狸瑞瑞开心的就照着妈妈所交代的这么去做了。他忙忙碌碌的既和小朋友们重建关系，也在自己家后院的小木桩上来种下这一粒一粒爱心的言语的种子。就这样过了不到几周的时间，小狐狸瑞瑞发现整个树桩都郁郁葱葱的，长出了绿色的小嫩芽，而且看起来欣欣向荣，十分的漂亮。哇，妈妈妈妈，我看不见那些洞了，所有的小洞都被种子填满了，新的生命产生了，妈妈，所有的小洞都不见了。 孩子，这就是妈妈告诉你的，重建全新的关系会让一切的恩典和祝福来代替这些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也会成为生命很扎实的一个经验，会让你呀，从此以后去成为别的小朋友的祝福。你会警告他们，会提醒他们，言语有摧毁的力量，同时也有建造的力量。让我们每一天都创造新的生命体验，成为这个世界郁郁葱葱的带着生命气息的大使吧。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今天故事的大结局吗？虽然很有可能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身上心上都留下许许多多的小洞，是因为别人的言语造成的伤害，或者我们也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地伤害了别人。可是今天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带着生命气息的一个有爱的器皿。那我们该做什么呢？就是要在这些伤害上播撒生命，播撒爱，播撒宽恕，播撒温暖。我们可以将这一个一个的小洞填满，让新生命、新的关系和新的一个体验能够完全的遮盖这些伤痛，遮泄这些小洞，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伤痕累累的世代一个最美好的爱的遮盖。今天我们要读的雅各书里面提醒我们，绝不可以轻看和羞辱这些穷乏人。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很多有特殊需要的人， 不管他们是因为穷乏困苦，还是因为残障，或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生命当中的软弱和需要，我们都不可以去嘲笑他们，去羞辱他们，而是要以一种爱人如己的方法。我们不愿意别人坐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就不要坐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好像建造生命一样的，像种子，像阳光，像雨水，像土壤一样的，让这一些伤害得到遮盖和医治，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而不是充满了伤痕。求天父帮助每一个小朋友都坚持做对的事情，讨神喜悦的事情，每一天都播撒下爱的种子，用我们爱的言语，温暖的态度，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生命的绿色，好吗？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罗波安做金牛犊。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罗波安被拥戴成新的王，带领了以色列十个支派，而罗伯安非常非常的生气，想要率兵攻打，还好及时被上帝阻止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耶罗波安啊，在这个以法莲山地修筑了这个事件城，他就住在这个城当中。 接着啊，他又在那里修建了一些城。那他就在心里面想啊，现在我统治了这个地方，可是大家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殿里面献祭，那他们就会接近这个犹大支派，那他们的心会不会就回到罗伯安那里去了？那万一这些百姓又开始喜欢罗伯安又不喜欢我的话，那他们会不会把我杀死了，然后就全部全部都回到犹大王罗伯安那里去呢？这样不行，我要想想办法。耶罗伯安想了想想了想，他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啊，那我就做两个金牛犊好了。诶，他就把这两个金牛犊做出来了，就对跟从他的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到耶路撒冷也真的是够了，又远又要带食物啊，太麻烦了。你们看，这就是你们的神啊，就是从埃及地领你们上来的那一位。讲讲，这就是金牛犊。他就把两只金牛犊，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两个地方。这可是罪耶，早在摩西时代的那个时候就曾经发生过金牛犊事件，如今又再次重蹈覆辙了。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罪，因为所有的百姓都听了耶罗伯安的话，就到了这个牛犊面前，开始向这个金牛犊敬拜。耶罗伯安看到这样子大家都在那里敬拜，他就觉得非常的得意，接着又在丘坛那里建殿，不单只是一个献祭的地方，他开始把整个殿建了起来，而且他还立了一般的平民做祭司。平时啊，我们要立为祭司一定要是立位的子孙，但耶罗伯安不是，他就随便找了人就把他立为祭司。接着耶罗伯安啊，又定了8月15日为一个节期，像是在犹大的节期一样，他在那一天啊，他就会在祭坛上献祭，他在但跟伯特利也都会这样子献祭。他心里面就非常洋洋得意，因为他觉得这一天就是我为以色列百姓所定的日子，真是太棒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耶罗伯安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就是铸造了金牛犊给以色列百姓祭拜。早在摩西时代，以色列百姓就因为金牛犊事件而被上帝责罚过，现在怎么又可以重蹈覆辙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哦，不只是耶罗伯安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现在会发生的问题，那就是对上帝的话语不够熟悉。耶罗伯安知道上帝是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那一位，那耶罗伯安又怎么会不知道上帝不喜欢金牛犊，不喜欢偶像崇拜呢？所以今天的故事给了我们好重要好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更加熟悉圣经，更加熟悉上帝的话语，才能够了解上帝的心意为何。千万不要一知半解，自以为很了解圣经，自以为很懂上帝的心意，这样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一不小心就像耶罗伯安这样，自己铸造了偶像崇拜，自己又订定了节期，一个不小心就得罪了上帝哦。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神人警告耶罗伯安。 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路巴安竟然铸造了金牛犊，让以色列百姓朝拜，这可是踩到上帝的地雷呀。原在摩西时代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曾因为金牛犊事件被上帝管教，如今又再一次上演，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一个神人收到了上帝的命令，从犹大来到伯特利。那个时候啊，耶罗伯安正站在他新建的这个祭坛旁边，在那里烧香。这个神人啊，就接收到了上帝的命令，就向那个祭坛喊叫说：祭坛啊，祭坛啊，上帝这样说，你看大卫家要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要把秋坛的祭司，就是那个在上面烧香的，作为祭物献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要在上面焚烧。那一天啊，神人又提出来一个兆头说：哦，跟你说，这是上帝的兆头，你看这个祭坛一定会破裂，祭坛上面的灰也会倾倒下来。耶罗伯安听到这个神人向这个祭坛这样喊叫的话，他就从这个祭坛上伸手说抓住他。诶，就在这个瞬间，耶罗伯安王的手就瘫痪了，缩不回来，而且在这个时候祭坛也破裂了，这个灰啊就从祭坛上洒下来。哇，不就是神人刚刚所说的这些预兆一模一样吗？耶罗伯安看到之后就吓死了，他就对神人说：求你向上帝求情，为我祷告，让我的手复原吧。这个神人听到了他的请求之后，他就向上帝祷告，向他替上帝求情说：上帝啊，求你使王的手恢复。大家猜猜他的手有没有复原呢？没错，上帝就让耶罗伯安的手复原，像起先一样，只是回到他本来的状况，一样好好的。哇，上帝又再次行了神迹，让他的手复原。接着耶罗伯安就对这个神人说：你跟我一起回王宫去吧，吃点东西也恢复一下体力，我还要赐给你礼物，而且你帮我祷告让我的手复原了，我一定要赐给你这个礼物。这个神人啊就对耶罗伯安说：你就是把王宫的一半财产给我，我也不会跟你回去，也不在这里吃饭喝水，因为上帝吩咐我说，我不能在这里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我本来来的地方回去，所以我要走了。讲完这些话，神人就从另外一条路回到伯特利。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派了一个神人来警告耶罗伯安，然而耶罗伯安本来没有要听神人的劝，甚至还叫人要抓住这个神人，但上帝的管教马上就临到了耶罗伯安，让他不得不求饶，并且神人所说的祭坛会破裂也就真的破裂了。像神人还有说祭坛上的灰会这样洒下来，也就真的洒下来了。这些都是上帝要耶罗伯安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更要紧的是，耶罗伯安的手一伸出来，上帝就使他瘫痪，也是神使他的手恢复正常。上帝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神迹提醒耶罗伯安，这也提醒了我们，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我们不用自作聪明的帮上帝铸造偶像，这样只是让上帝生气而已哦。而且啊，圣经里面还有说，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生命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品格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生命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安心得到上帝的喜悦。天父，我愿分别为圣，恳求圣灵洗净，使我得以称义，生命更像你。身心灵的罪孽，但愿生命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安心得到上帝的喜悦。天父，我愿分别为圣，恳求神灵洗净，使我得以称义，生命更像你。你为